好，哎，嗯，接着刚才所说的，佛在安立这个世间法啊，我们现在不论在这个世间法上，哎，不能依于法的真实性所说一切法相啊，啊，即便你运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说啊，其实错啊，所以总是啊，我们刚才讲过，佛法有一个标准。这个标准就像心经所说的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你如果能了解诸法之空相，所言一切法啊，即便你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谈，如果能相应这个法，不宜在法上，尤其是你的认知上，不宜给它多一分少一分。所以佛法里面没有任何妥协的地方，妥协的地方没有。为什么说为什么佛法不把佛法当人情诵？当人情诵不是诵，是因为要度你才会讲差别的东西出来。在你内心里面不没有任何一种扭曲之相。修学人到时候为什么会有我们讲正直舍方便，其实当然是讲说直接讲华华圣身之法，不再谈三圣之差善巧。其实在佛法里面会养成了一个性格，佛法修学佛法，我一直在强调修学佛法的人不需要委屈啊，他只有态度上的啊恭敬虔诚，但他以正法当中以真理当中不委屈的。所以一旦不能接受就是不能接受，能接受就是能接受，因为它有一个共同的标准，所以才会讲说同以释迦如来同一鼻孔出气，什么同一鼻孔出气，念所见一样嘛，所以到最后是自知不由他知啊，这个道理会你会发觉它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修学佛法里面，它今天即便我们面对到任何人，包括戒法，你都化解它的味道都一样的。今天我面对到不同的人，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，不入法就是不入法，它不会因为人有所变动。我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，可是道理就是道理。在佛门当中，它之所以到最后会产生共和合，就是因为它的道理一样，它不会。我们有很多因时制宜的东西会产生出来，是因为应机，但你会不会变动？不会。那一切因时制宜为什么会能改变？因为它跟你配合在一块，所以它才会有因时制宜的问题出来。为什么我们在戒法会有什么叫随方披靡？因为戒法无疑也到最后是为了令众生得度嘛。所以在这个大前提底下，为令众生得清净，能修一切多法，所以他才会随方，乃是该多的。我为什么有时候会加重一些，有时候会少一些？其实没有加减，在法上还没有加减，它是顺应众生得解脱之因缘而成立的。所以在这根本之见里面产生以后，其他东西就不是问题的。所以在修学佛法里面，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标准，就是世间实相啊。那因此如果站在这个世间实相里面所安立的任何法就许，只差在我们讲气理跟气机，气理这一方离就能许，然后在最多只是考虑如何气机啊，气机。所以说会有种种对治西谈，各个为人师西谈，世间西谈，佛法里面有世间西谈啊，顺应世间见啊。那为什么这样？因为前三西谈都不离开第一义西谈，都不离开第一义西谈。所以这时候如果离开第一义西谈，所说前三西谈都不叫西谈，因为西谈是要讲成就的意思啊。可是如果你离开第一义西谈，所说的其他三西谈都坏他的意啊。所以佛法可以站在第一西谈广说世间种种的法，我不颠倒。所以当佛讲我的时候，有的人认为说 佛，你明明讲无我，这时候讲我，你是不是颠倒？你看讲无我的时候，世间人要反对，讲我的时候，佛门的人要反对。他说我不以世间真，是你们在以我真。我没问题，我因为了解这个法的安立是就什么意义而安立的，同一个道理。佛讲三圣五圣法，我已不以世间真，是世间以我真，在那里论高低。明明是你们众生的根性，所以我广说一切法，然后我即便说一个法，也有我的全盘的智慧在观察，而不是在我讲人天法的时候用人天的智慧在谈它，我还是以我佛的智慧应众生说出人天法，此人人天法点点滴滴所说人天法，皆是以佛智慧所显的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要了解佛的根本意，然后就能广能了解佛说说的种种的差别意啊。这时候一切说，你看这个天台里面藏通别圆，讲藏通别圆是绝代，就相待判，相待判就是相对待的判色嘛，有藏教、通教、圆教、别教这样的讲法，有没有进到智者大师的判教？不对，因为他还有绝代判，绝代判，绝代判就是藏教义圆，通别圆都圆。所以他有相待的判色，还有绝代的判色，这样来看才知道智者大师的智慧的圆满。他不会就讲到藏通别圆，然后藏教跟别教别开，藏教跟通教别开，一一教别开，没有，这是就众生边来讲藏通别圆，就圆融边来讲藏教义圆，这才对。所以佛能了解这个道，他讲藏通别圆有没有妨碍？你要认为啊，这个判教不恰当，如何如何？世间人自己要跟我争，我只是应众生因缘说这些法啊。你看啊，这里面诚实论有谈到一个道理：随世语故啊，随世间的语言故啊，佛说眼见，佛说眼睛见。所以你看啊，在中论里面也经常提到一个世间现见苦，明明要破世间、可是要破你的时候就讲说世间现见苦，你这种道理不存在的。用世间的法，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世间里面，因为你执着世间，而我是要破世间，可是我要破你的时候就以你执着的世间破你，世间现见故没有这种东西，所以你的说法错。那你要讲说，那你已经破世间，为什么要依世间现见故？我许世间为真，是方便暂时跟你相沟通而已啊。我使眼见，我们世间人眼见无此事，所以你所说法错。那我讲这个眼见是要破你。到讲到这个眼见亦不可得，你看佛法里面就是，因为这是你的问题，因为你执着世间，所以我世间破你。你要是说那眼见不真实，那没关系啊，你只要承认你就跟我一样了。我之所以急眼见，是因为你执着眼见，我才急眼见来破你。那我不是真的认同眼见，是依世间法，是依随世语故，我才这样说，我不是真的执着有实有眼见。好，这中间省略。问曰：若第一地中啊，无此四地，无此四熟地啊，何用说也？怎么还要说呢？答曰：世间众生无受用四地，何以知之？若说化火，这个你看，连用化的化出燃烧的样子，我们也可以说火，明明是纸嘛，也说火。你看，对，它化出火，好像真的。众生就是依世实地才认知的嘛。好，就说世间众生受用四地，何以知之？如说化火，人亦信受啊，连化出来的火，他都会信受。诸火贤圣欲令世间离假名， 啊，那是为令世间离开假名的执着。好，故以四谛说，依四俗谛来说。好，如经中佛说，我不以世间真，世间以我真，一样的道理。为什么？为令众生离假名的执着，所以我依四俗谛而说，我没问题，是众生要跟我争。另外一个大方广啊，三界经里面讲，如来上欲以不善法行于善法，若是众生有我想者，依如来所想是第一义。你看啊，如来上欲以不善法行于善法，在于不善法处行于善法，所以众生有我想者啊，以如来所想啊，还是第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很清楚众生为什么起我想的种种因缘呢？他不会迷失于众生讲的我想，为什么？因为离我想有没有另外一个解脱？离你烦恼有没有另外的菩提？离你生死有没有另外的涅槃？就在众生无蕴处，就是无蕴空处啊！所以他以众生执着有我想。以佛陀来讲，此无我想处就是第一义谛处啊，得第一谛就在这个烦恼处得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何以故？如来解如是我想者为非想。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啊，是凡夫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本来不是问说未来众生凡夫会不会执着法啊，会怎么怎么样啊？佛说会啊，可是讲完他怕我讲凡夫完了你就执着有凡夫，他讲说未来众生会走我见人见，对不对？可是讲完了是凡夫非凡夫，是你凡夫，前后才一致啊。你问我凡夫会不会执着这个，我答是的时候你就会说啊，对，这个道理对，不过另外有凡夫会执，就是实有凡夫会执法执，所以他讲完道理要一致，讲完了之后顺便把刚才讲的凡夫也破，是凡夫非凡夫，是名凡夫，所以凡夫会止，凡夫当体就第一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说法要前后会通，你才能跳出这个道理。或者说我们经常谈很多道理，谈下去的时候其实啊，道理是很深，从来没有伤到你一脚。为什么？你整块脑袋根本都没变动过，你没有将这个道理再反观回你现在在思维这个心，所以你变成道理懂了，可是那一份众生的知见从没动摇过，原原本本的，还原来的百分之百纯心可以再卖，你都没有动摇过。为什么？那个剑没有活进去。哎，好，以小凡夫不知如来随意所说。所以以前我们在学我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师叫说以后回答不要说我，这时其实也对了，像我们现在回答说啊，弟子如何如何，大行如何如何啊。可是他们为什么讲说，因为讲我的人会有我执。嗯，也对，那要讲大行就没我执，你还不是我啊。就好像说我都不讲话，不讲话也讲啊，啊，讲话一定讲吗？我说的是四五十年，他说他没说，我们嘴巴闭着，结果就被人家点出你一直这样，你有没有看你在看什么啊？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那个王阳明的例子，有没有提过？因为有时候被这地方谈一谈，我忘了我在哪里谈过。不过这个讲一下很有意思，因为我以前读哲学的时候啊，老师最喜欢拿这个王阳明的例子来批判佛教。好，那这个王阳明有一次他，因为他自己本身也会打坐的人，因为王阳明宋明理学其实受到禅宗的影响很多，他们现在认为他们是 直接秉承宋，就先秦儒家，其实先秦儒家没这种性格了。讲实话，你受别人思想影响就接受好了，不要在那里硬拗，因为没有中间的那种禅学的做接续啊，宋明理学开不出这种结果出来。他们受到的影响，他们受到佛教的一些思想，所以王阳明他也讲了很多四句教、四种句的教，这个其实用出来 跟佛教的性格蛮像，有的人判定不出来，可是其实这中间还是可以判别出来。今天我们帮他讲谈。他有一次到一个寺庙，看到一个出家人，他已经打坐，已经闭眼了，不讲话已经三年了。我们有没有这种功夫？没有。他一去就直接呵斥他，你整天在看什么，整天在讲什么。就说他这个在打坐已经是闭眼三年了，讲都不讲话了、哦、结果他一来就把他呵斥说，你整天在看什么，你整天在讲什么。马上露出马脚，看出来，那这个马上醒来，不是醒来，马上睁开眼睛了。那就意思就问他说，你挂碍什么？他说挂碍家人。他说挂碍家人是人之天性啊，你应该回去好好照顾。呼应的意思就是这种内在的良心啊，良知啊，你应该去呼应他。对父母的这种心情，对家人的挂碍是良知显发出来的、啊、你应该就顺着这个良知去嘛，他认为这叫良知嘛。结果这个人就感激涕零，就真的离开了呀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写了一篇，就是连证件都没有。好，这里面牵扯到什么？即使上你闭上眼睛，你的妄想心没停，你嘴巴闭了，你还是依然在说。他这个是没有一个证件，他以为他这个良知，其实这就是众生的爱欲心肠啊。他今天能利益多少人？能利益他的父母？他只不过是充其量能救眼前的父母去照顾，就如我们之前所讲的，他能广观三世轮回的种种关系的话，他就知道真正尽孝道不是尽这一眼前的，因为他到他要死的时候你能跟他死吗？他要病苦老死的时候你能不能取代他？不行嘛。你只能满足他这一生的一时需要，你们真正让他离苦得乐，远离轮回不可能。所以我们讲佛教重的孝是本，世间重的孝是基，不要成的。那连这种轮回之见都没有，即便连这个清该有的证件都没有，所以他即便是坚持三年，原封不动，两三届就被他打回去了，对吧？所以我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想说，因为另外有一个佛陀那时候不是有一个沙弥吗？我说你想不想家？你家在哪里啊？那就说我家，佛你都问我家，世间无常苦空，你问我家在哪里？我比丘，就马上就被比丘了，不是沙弥啊，是法上比丘，你们在座的。假如能回答这个，马上比丘跳格，哎，直接晋升，不用慢慢来，哎，因为他的知见已经打。我说王阳明是因为他自己业障重，问到这一位，他如果问到这一位沙弥的话，小孩子的话，他就没话说。我家在何处？我看到的是世间更深层的内涵，而不是你那种狭隘的眼光在看这个世间。对不对？这时候不但他不会动摇，恐怕他就能皈依。当然后来讲说王阳明也学佛，他是佛教的佛弟子，因为不甘愿，只好不会后面加几句话说他后来也学佛。那当然有没有其实也无伤啦、啊、这都不妨碍。其实这个道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这也没什么好回避不谈的。也就是修行要有真功夫，哪会去动摇这些东西？不攻真功夫，你就是瞎死在死守的闭关三年，依然还是颠倒妄想，就一句话就被人家点出，你整天在看什么，你整天在讲什么，一样的道理啊，是。所以这个语言的这种施舍，这些我们假如不懂的这个道理，也不能从你现实中当中去观察它啊。我们好像似乎是懂，好像是很多道理懂，可是你可以用你的想法去包裹你所认知的佛法，可是跟佛法是没关的，哎，是没关的。所以我是为什么一直强调说见为优先呢、啊？没有真实佛法的证件，即便修行，可能一直误掉你的青春岁月啊，两头皆空啊，世间法不可得，得不到，出世间法也两头空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在修行上是始终一开始就淬炼那一份证件，而不是那个众多的 零散的佛教名相和知识，那不能用，那只是结个缘而已啊。好，从这里我们看到三法印所印的是诸法之真实，与诸法真实相应而说的叫做佛法。好，那我们这样看，到底信徒法门是不是佛说，是不是佛法，您能不能抉择？当然就明明是佛说，我想我们在座根本不用问，因为大家都认同，问题你要找出理由来，你要找出理由来。佛之接引人，包括我们讲说一念，一念能不能得生净土，很多人重罪之就能马上消除，有没有可能？是不是啊？因一称阿弥陀佛能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，你相不相信？八十一劫呢，对不对？那有的人就开始啊念弥勒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有110劫，我记得是这样，所以很多人就这个比较多，因为那个八十就要多30。我教导你有一种方法最方便的，叫念佛就好了。阿弥陀佛4个字才80，弥勒佛3个字100多，你叫念佛一次钱包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阿弥陀被你念到了，弥勒佛被你到了，什么3世10方佛都念到，所以一佛念一字还他省，既省力功德又大，因为钱包。如果要这样计较的话，哪计较得完啊？所以我们假如说念佛一句能不能灭81劫生死重罪，我们必须要了解那个生死重罪跟念佛之间的缘起关系。对，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法师应该都知道，可是当我们在说的话，纯粹不是光只在我今天早上讲的，我们要讲一个宗，应该讲出因跟欲，要讲出道理，讲出例子来。实际上他在当然因为要辩证的话还角度很多了，可是我们讲说念佛一句灭81劫重罪，如果你真的始终认为念佛一句就是81劫，那81劫再多一点可不可以？那少一点会不会违背佛经？一意不一语，一念可以成就的不是81劫灭81劫生死重罪，可以一句话对你来讲没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来拿来毁谤的。这句话因生本身有没有自信？因生本身无自信。之所以灭81劫重罪，81劫代表什么？你如果了解时间本身就是相对应的，所以时间量对众生来讲其实不定量。81劫长不长？多不多？多。可是81劫对无量劫来讲就是一刹那而已呢，就是一刹那。所以我们念头要妄想的话，造罪多少也是81劫生死罪，马上就填不挑回来哦。如果你一起烦恼全部以前灭了，可以再全部把它拉回来哦。为什么？只要一线牵全部牵回来。因此我就讲说在修行上也是如此，你过去可以颠颠倒倒不清楚不清，哪时候读完有所误入啊，全部以前功德全部 QQ 等来，连以前的妄想颠倒法啊都变成有利益的。这个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也是这样啊，像那个安世高的例子哈，安世高的例子就这样，他得为王子，今生到了专门到广州去找人报应了。所以这里面牵扯到很多佛法的观念啊，绝对不是我们简单这样讲。比如说他到广州去报应，那个年轻人见到他，我等你好久，安世高讲我就为此而来，我想旁边人都不知道他们两个在讲什么，两个人不曾见面，一见面见到他就把他杀了，安世高就死了，那死了，那我想说这个人铁定罪恶很重，对不对？杀高僧啊。好，可是安世高你何等慈悲，怎么让他杀？你能溜了应该溜，因为这个杀人这个罪很重啊。安世高不但没有回避，还是让他杀，成就他的杀业。如果我们光把接这一段来吧，这下问题就讲不清楚了。我们如果从简单这样来论思维，都论不完。 结果来世又来了，安世高又来找那一个，再到广州去跟那个年轻人讲，那年轻人已经变老了，他说你记得年轻的时候你杀过人吗？当然这个秘密只有他知道，他说就是我。他说奇怪，真的啊，他竟然我杀人，他现在又投胎又来找我，那因为烟仇已经灭了，就变成朋友了，见面就开始聊光了，怎么样了？他就觉得很惊讶，怎么有这种人，我杀他他又来，那把宿世因缘讲完，他就跟他讲我在会稽还有一个报我要去。那个人就很好奇说他竟然还真的还是假的，他因为没见过这样的，他来跟他讲说他上年轻的时候杀的就是这个人，现在要讲说会稽还有一个，他这人怎么有空没空就去找死啊？他真的就随他去看，他看个究竟，就进入会稽，进入市场，人家在打架跟他们无关，结果卑微不杀就杀到他，安世高就死了，因为他的报在这里。这个人一醒悟出家修行弘扬佛法，因为这个比读很多经都有用，就在他身上。讲报你录不清楚，安世高曾伤他，而今生他要伤他，当然这个报哪报得完。安世高有特殊的作为，灵验让他犯杀戒，也让他从此有处理之机会。否则的话，你说杀高僧罪很重，那其实杀高僧他这一无量劫来杀可多了，差在这一个。可是他就利用这个因缘，以高僧来讲，他一切的作为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视线了，是不是？有这样的视线就产生的，就是没有一定的一个法则，这个法则性在哪里？我们要论断一个是非，经常从一个某一个单纯面来看，可是佛法并不是你所看的这般 啊。如果我们从这边来论这个人杀，或是安世高之前伤害这个人，你怎么看都看不到真相。所以唯有智者才能将这个道理看得很广，所做的作为就会开始不一样了，所有一切的作为才从这里开始有所开。你看安世高有这种大作为，利用两辈子度一个人，那我们呢？我们只在乎眼前的，我们哪可能做到那么远？因为看不到他的生死，也不得自在，他也不能把握说下辈子能再来如何如何。你看，所以菩萨在度人和我们所眼见世间相啊，根本是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道理啊，佛法之所以存在的这个价值，之所以不同于世间啊，是在于它就是相应世间最真实的面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没有一个直接很笃定的心态啊，我们啊容易在修学路上啊，经常被其他东西所左右。这条路啊，其实没有其他路，就是针对的最真实的面去读去追寻啊。所以我们常说，我们在一条路里面这样游游走走的，他不知道重点在哪里啊。有时候我们谈这个灭多少，在这里用这世间里面去较量啊，其实你这整个较量，你有没有守住他为什么在灭？念一生可以得成就这些，那为什么念多生不一定有成就？因为你不是因生自信啊，是你在这个法上相应的时候，你所升起的。为什么他能灭81劫？他甚至一念间都可以让你断离生死，只要他的缘够，只要因缘具足。好，否则的话，光只在那论这个高低啊，其实都是背离佛法啊，都背离佛法。所以有的人喜欢在这里，虽然在法上有一些世俗地的差别，那是为什么会有高低？法本无高低，是因你有高低才说高低，并不是诸法本来高低。所以因此我们才讲说，很多佛法有次第，次第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适合的。所以因此在佛法说法当中，为什么开眼这么多的差别？众生太多差别，所以没有一定。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呢，我们讲说诸行无常，如果诸行有常，念佛能不能灭81劫生死重罪？灭不掉， 灭不掉。正因为你的罪是无常，才能灭。正是因为无常才能灭。所以从以法上来讲，我们为什么会令众生得以建立种种的法？为什么？所有的法无非是破除令你本身的此生此灭原理，佛法的道品也是依于此生此灭的道理才建立的嘛。你的因缘从此生，所以我建立此法要坏你此不当结识嘛，结的因缘。所以念佛法门或十二其他的法门，其实它都应众生所起妄想所施设出来的。所以这当中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会才能知道你自己本身修的法门可以依你的因缘，可是利益众生的时候不能偏取一个法门。为什么？本来就没有一个法门能应所有众生的机缘。所以我在这里讲，虽然我们讲说念佛法门是三根装备，可是只要你在度化众生，你就知道有些人就是不受用，这是事实。你不用去为了要捍卫你这个法门弄得自己很难堪。为什么？事实上你看你业障那么重，怎么跟你讲这个念佛法门就不学，他也业障重碰到你不是吗？就碰到佛他不一定敢单说这个法门啊，他就碰到你，明白他业障重，其实他真的也是业障重，就是碰到你才业障重。你要以他能受摄受的法来戒引，所以我有这样的宽广的心啊，这才是你自己能知道这个法的殊胜。但你也必须要知道众生所起的信念依他所现出来的差别太多了啊。其实有时候你叫他不念佛也叫他念佛，只是他所要的念佛不是你单纯那种想法。很多念佛法门其实有很多的意义在，我们不念佛的色相佛，我们念佛的法身佛。为什么？念佛的德，念佛的你看慈悲的意义，怎么样的意义，这些意义让他心相应，虽没有佛之意念，其实在法上已经相应了，法已经讲取佛法的一份功德。像有些人啊，他一开始不跟你讲佛教宗教，可你跟他讲缘起道理，他能接受。你说他没有跟善根，有这个善根深厚啊，他要你理性跟他谈。你跟那一些老外在谈其他宗教，他不容易接受，可是你跟他讲佛教哲学，他很愿意听，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宗教的执着在里面。你跟他讲只要宗教的东西，他会有一种排斥。可是你不要跟他讲，所以我一般在跟一些人在谈佛教，我依然上佛教不是宗教，我有特别讲佛教是一种觉悟的教育，是觉悟的教育，所以他乐意跟其他宗教沟通。那我们讲到佛教明明是宗教，佛教不是一个宗教啊，佛教不是自己被编出来一个东西啊，佛是佛智慧所开演出引导众生走向觉悟的一条路啊。那时候呢，一般谈到宗教就强感应，我说佛教的就是从觉悟才得到真实感应，或者纯宗教反而不会有感应，要谈佛法的真实感应必须从觉里面去谈到感应的啊。当然这是一个善巧啊，一个我的讲法，因为要跟这些人沟通，要跟已经有宗教信仰的谈，我有我舍下我自己立场，所以就能够跟他沟通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四圣地。四圣地啊，我特别名称为叫教学总纲啊。所以一切弘法不离开这个道理啊，所以它不是光声闻法，它是整个法的总纲。众生有不同的苦，这个不同的苦来自不同的因，不同因所对治的法不同，灭不同，所以因此大小圣没有一个离开四圣地。好，所以当我们在谈某一个法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这个法是应什么缘而生。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学法能这样扎实？就是我现在修这个法是应什么苦集而做的。有时候我们大概也笼统，可是在现实当中，我们在看医生，我们就很现实啊。这样的病就吃这个药，我们吃很多药，可是我们知道在吃什么病的时候吃什么药，我们不会乱混。我们也知道没有一个药能治所有病，我们有这么一个务实的心。可是在修学佛法的时候，我们经常无法把什么 我们所要对治的烦恼跟所修的方法，能不能明确很清晰的把它建立连接关系。所以我们本身修学里面这一份的这种还不是很踏实，所以修学的路程啊，经常会让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。如果你很了解这个法是对应这种病，那这个病你一定要先掌握病相嘛，病因嘛。那我现在对治的就是对治它哪一点，对治它哪一个病因嘛。那这个病因敌人很清楚，我才下手得了嘛。如果敌人不清楚，我打仗，我在这四处开辟战场，谁打谁，夜辉打仗辉，满天辉，也不知道在打谁，因为他不知道敌人在哪里。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自己的敌人在哪里，所以那个药很清楚。那所以每一个法，每一个法的升起啊，我所以以前我在教学的时候经常讲，所有的法有它的有效性跟它的有限性，因为每一个法也是缘起的，每一个法缘起的。如果你要将这个法做再向上提升，除非你能打破它的有限，也就是说当一个法要做另外一个层次的提升的时候，你要赋予不同的内涵。好，比如说我们的修我们经常讲说贪心重的人不要修慈悲观，嗔心重的人不要修不净观。为什么？他嗔就已经够嗔了，你要修不净他火气更大。是那本来就懒惰性贪心重，贪心重的你修慈悲他更容易对境产生懒惰。可是实际上也不必然如此啊。如果你对慈悲观观得很彻底的时候，慈悲观也能去贪啊。因为啊，他的慈悲不是光只是众生原始的这个慈悲，他的慈悲从于法乃至从于更高的对于众生法空性的观察，这时候他连贪心也都去除啊。所以说慈悲观不是光只是正称啊，如果更彻底的慈悲，他怎么样，他能将一切法的那种真实性看出来。所以大圣的大慈大悲不是光只是对治用的慈悲观哦，是大圣的大慈大悲。他有没有说对某些贪心重的人不能修大慈大悲？大慈大悲是谁什么人都该修的。所以当这个慈悲法往上提升的时候，内容对治的就不一样。所以为什么在法的分位次第要很清楚？我们现在基本上刚才我们在念到那个早上念的那个三解脱门，三解脱门里面他谈到，当你有空相所执的时候，转修无相，无相转无作。那可是他又特别提，大智论特别提说，三解脱门其实就是因门。为什么？我们从这里看出什么？他说诸法本不生不灭，可是声闻人在解这个空无相无作的时候，就产生的对开，那对开因此就产生的不圆满。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谈？当我们对法认知一旦有所混淆，我们的修法就会被你动摇了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现在很多的地方啊，如果你了解一个正见，你就发觉说这正见其实充满了一些，这也不能怪谁的，因为整个大环境里面其实真正具有实证的实际修的这种人少了，我们也只能就这样，好像用好心建立种种因缘，大家有亲近佛法的机会这样而已。可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，其实在很多观念里面，有些地方同时又谈这个法，又同时谈这个法，其实这中间有没有矛盾？有些是有矛盾的。可是你为什么将这两个法放在一块？你不知道这样丢出去的话，其实会造成混淆的，因为它会杂乱它的之间。我们现在是不得已，因为很少人能抉择，可是实际上他在修学上他会产生障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法，每一个法升起有它的因缘的，并不是只要是佛说的放在一块都不会出问题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维摩诘经为什么要讲说一了义不一不了义？他为什么他就讲说我们都了义就好了，何必要还分说一了义不一不了义？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？可是我们现在经常了义不了义放在一块，因为你也不知道谁是了义不了义嘛，所以觉得 我开一个自助餐，你们只要缴钱，随便自己挑，吃饱为止，一次800块啊，不没那么贵的。现在人100块，吃饱为止，吃完你自己走，要吃什么菜自己挑，能不能节省我不知道，吃会不会拉肚子，那就怪你自己。我们现在也只能这样做，但实际上佛法的观念不是如此。尤其在初学上，他为什么在引导见得上，他为什么要守护的那个次第？因为否则他的见会混杂，他变成很多的名相的东西，会让他对法的见的分别会产生混乱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四谛的道理啊，你要知道每一个法，每一个法它是一个教学总纲，它是一整组的，它没有割开的，它必须要从以我们谈的灭道，一定是之前我们讲灭道一定是扣紧着苦集而谈的，离开苦集没有灭道，而所要灭的东西，所要证的灭，所要修的道，一定是如如实实一相应你的苦集。所以你今天要得苦集，你要知道苦集，你也才知道，你才会深信你修的道是可灭的，可以达到灭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有因在此。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在做医疗，我们只能大约有可能有效，因为什么？我们还不是真实知道。如果你能知道它的因在哪里，而且这个道刚好是针对这个因，所以你会对什么道地产生不动摇的信念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因在此，而我刚好针对它的因。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所修的法能不能产生信念，是因为我们这个对这个法产生的连结的整体关系能不能清楚？不清楚，我们不能真实相信。我们只能说大家都说好，我也是跟着修，那会不会感应？我不知道。修到哪里？不知道。现在到哪里？不知道，都不知道。修修啊，就去修啊，就不知道哪里，不知道，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烦恼结的因缘是怎么样，应该从哪里下手，下手之后会产生哪些作用，哪些反应其实是可以抉择的。所以你很清楚这时候你还有哪些烦恼，这时候你因所当务之急应该修什么，你会很清楚。所以各个法各个修行的位置会定得会很清楚，离此无此无彼。假如不是修此法，那一个法很难生，你会很清楚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三转法轮。佛说三转法轮经啊，这有提到，如是我闻，一时婆伽梵在婆罗尼斯仙人堕处湿露林中，而使世尊告五比丘，这初就是第一次活，第一次转法轮的地方啊。其实也不完全是如此啦，不过一般我们来讲说活第一次转法轮就在跟五比丘谈的嘛。汝等比丘，此苦圣地与所闻法如理作意，能生眼智明觉。眼智明觉都是智慧的意思啊。好，不同的角度，眼有时候我们那种观察，智就一种抉择判断，明就是照料啊，觉就是觉照觉察警觉，都是智慧之用啊。汝等比丘，此苦集苦灭顺苦灭道啊，顺苦灭道圣地之法，如理作意，能生眼智明觉。汝等比丘，此苦圣地是所了法，如是因知以所闻法，如理作意，能生眼智明觉。汝等比丘，此苦集圣地，一个是讲苦，一个是讲集，这是苦集，就是集地。苦集圣地是所了法，如是因断以所闻法，如理作意，能生眼智明觉。汝等比丘，此苦灭圣地是所了法，如是因证以所闻法，如理作意，能生眼智明觉。汝等比丘，此顺苦啊，再过来，此顺苦灭道圣地，这是讲到底是所了法，如是因修以所闻法，如理作意，能生眼智明觉。啊，从这里面来谈，第一个就是说，一个是有我们讲三转法轮，前面这一句话就是说，刚开始讲说有此苦啊， 此苦啊，即苦顺灭苦灭地啊，灭道圣地，就是他先讲苦即苦，然后讲苦即灭道，先四转法轮，就讲说有四圣地，然后后来我们念的这个叫做就是欠转法轮，你们应该要修。此四圣地的道理，我先告诉你有四地的道理，这里都只是讲一个大业，当初是怎么说我不晓得，不过就先讲有四圣地，然后这样你们应该因如何如何，因断因知，你看他讲说因知因断因正好，乃至因修，就是因就是欠转，鼓励大家修。再过来，汝等比丘，此苦圣地是所了法，如是已知，以所闻法如理作意，能生眼智明解。汝等比丘，此苦即圣地是所了法，如是已断，以所闻法如理作意，能生眼智明解。汝等比丘，此苦灭圣地是所了法，如是已证，以所闻法如理作意，能生眼智明解。汝等比丘，此顺苦灭道圣地是所了法，如是已修，以所闻法如理作意，能生眼智明解。好，一个是已知已经得，好，一个是已断，一个是已证，一个叫已修，就证明什么？此道理不是纯一个道理，我说此道理，我鼓励你修，是因为我已得。这记住了什么？一个说法者的比较全分功德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教学啊，一般世俗的人教佛学，现在就这样试而已嘛啊。哎，有没有劝转？因为他自己都不修，他怎么劝？对吧？他自己都没有积极想修，他只是告诉你佛法有十二缘起，很多教学佛学的人他自己本身不想修嘛，因为他不相信。可是他能试，他能试，所以说底下人已经开悟了，他那个还在颠倒有可能啊，因为他不想修，他只是试，他没有劝。可是问题就像我们现在有试有劝，但我们不能说我已证，所以因为我们不具足最重要的一个实证的功德，所以我们就算试就算劝都不容易记住。所以在我讲四圣地的时候，一开始他讲一个什么佛法是一个可实证的一个道理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它不是一个宗教上的一个向往，而是一个具体生活当中可修可证，而不是光他现前在佛当时度很多众弟子的时候，很多都是马上现证，这才是让我们觉得说佛法可受用，它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宗教的目标，而是只要依法修就能跟佛一样，已知已断已证已修，所以这是真实法。为什么？它是可以验证的，它是可以验证的才是一个真实法啊！如果光只是个道理而不能验证的，这不是真实法。汝等比丘，若我于此四地法未了三转十二相眼智明解皆不得生，我则不以诸天魔幻沙门婆罗门一切世间舍离烦恼心得解脱，不得证无上菩提。汝等比丘，由我以此四圣地解了三转十二相故，眼智明解皆悉得生，乃至诸天魔幻沙门婆罗门一切世间舍离烦恼心得解脱，得证啊，便能证得无上菩提啊。而此世尊说是法，具受乔僧孺及八万诸天远离成垢，得法眼见，当下得法眼见。我们念了老半天了还没，不过这个法眼见啊，其实因为这个是经典结集的很简单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在假如我们撇开用一个很纯净的说法能不能做到，我觉得可能，也就是说大家是以极恭敬纯净的心，而不要再啊，就是用最真实的心直接引导你，让你观察所有的苦因在哪里，而你一醒来一知道当下就真。所以整个过去在 在飘渺当中追寻人生真相的时候，突然找到最真实根源的道理，这时候所见一切道理同当下清楚，所有的问题归结就在此处，就马上可以得法眼睛。所以我们现在文法最早，我们经常是在利用什么？我们凡夫的眼耳鼻舌身在文法，而不是啊，我们应该依智不依事。我们要依智不依事来文法，这时候你就能随顺观察，就在文法的时候就以最真实的心相应世间，在做这样的观察，这时候心可以有的人当下得悟，会有一种感动，会有一种确定决定的产生。好，好，那因为时间关系啊，那我们今天先到此哈，明天我们继续把这个地方讲完。好，请和平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